魏玛共和国。1918年的秋天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，可是战场上的战斗仍然在继续着。面对协约国的反攻，德国节节溃败。德国政府感到败局已定，开始向协约国求和。可是德国海军司令部却决心把战争进行到底，命令停泊在基尔港的远洋舰队出海和英国海军决战，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的沉没。这种冒险行径引起了水兵的不满，他们拒绝出港作战，并发动了起义。11月3号，起义的水兵在工人的支持下迅速控制了全城，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工农兵代表苏维埃。基尔起义吹响了德国11月革命的号角，革命迅速向全国传播。11月9号，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了罢工和起义。德皇威廉二世被迫宣布退位，逃往国外。仅仅一个星期，德意志帝国便化为乌有。同一天，帝国总理马克思亲王辞职，把职位和权力移交给马鞍工人出身的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人埃伯特。正当埃伯特在帝国议会大厦商议如何组建临时政府的时候，卡尔·里普克内西和罗莎·卢森堡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斯巴达克团夺取了帝国皇宫。里普克内西是在工人和士兵的簇拥下走上皇宫的阳台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并宣布成立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。这个消息传到议会大厦，使社会党人大吃一惊。埃伯特觉得应该马上对斯巴达克团进行回击。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另一个领导人谢德曼灵机一动，他也顾不上和他的同伴们商量，冲向议会大厦的阳台。当时下面正聚集着许多群众，他伸出脑袋向人群大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了。突然间，德国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共和国，于是两个出生的政权展开了控制柏林乃至整个德国的斗争。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，却十分惧怕社会革命。他有一次曾经说过，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。11月9号的晚上，埃伯特决定采取行动制止斯巴达克团的革命。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电话，和参谋总长格罗纳将军达成了秘密的协议。罗伯特答应按照原有的传统保留德国的军队，格罗纳将军保证德国军队将效忠埃伯特的新政府。11月10号，埃伯特成立了临时政府，下令解散工人武装，以阻止革命继续发展。第二天，埃伯特政府和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革命者不愿意半途而废，他们积极地行动起来。11月11号，斯巴达克团进行了改组，更名为斯巴达克同盟。12月29号，斯巴达克同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，决定脱离社会民主党，成立德国共产党。12月30号，德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。德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起了埃伯特的不安。1919年的1月4号，埃伯特政府突然罢免了同情革命的柏林警察局的局长，这一挑衅行为激起了革命者的极大愤慨。1月6号，在德国共产党的号召下，柏林20万工人涌上街头，发动罢工和起义。背着武器、打着红旗的工人占领了火车站、警察局、电报局等战略要地，总理府也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了。埃伯特惊恐不安地躲在里边。埃伯特向德国军队求救，命令他们镇压德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，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到了。1月11号，革命者在柏林的街道上受到了大炮和机枪的攻击，由于力量对比悬殊，起义失败。1月15号，利布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敌人俘获并杀害，敌人把卢森堡的尸体还扔到了市中心的河里。在那些血腥的日子里，柏林共有1000多名革命者被屠杀。1月19号，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下，德国全国举行了国民议会而并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，当选的代表大多数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。2月6号，国民议会在德国小城魏玛召开，一方面是为了避开柏林的骚乱，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德国的文化名人歌德席勒的故乡。国民议会制定了魏玛宪法，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，也就是魏玛共和国。宪法规定，人民是一国之主，政治权力来自人民，凡是年满20岁，不分男女都享有选举权。宪法当中还规定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内容。 2月11号，艾伯特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，谢德曼为第一任总理。然而，魏玛共和国注定是短命的。1933年，独裁者希特勒上台，共和国被第三帝国取代，德国再次滑向了战争的边缘。